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今天呢，这个时间在亚洲是早晨的时间，在美洲大概是下午的时间吧。我们要来谈如何跟随圣灵带领聚会。今天会进入主题，好，教你使用这本手册。那可是我在会前等候的时候呢，主却给我一句话，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开场白，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七八节。所以现在请打开你的圣经，腓立比书三章七八节。你记得我们第一堂课，其实我们这两堂课都是延续周牧师跟随圣灵下来的。那在第三，在周牧师的第三堂课有谈到呢，啊，我们如何对恩膏敏锐呢？就是每一次的顺服，就每一次的增加敏锐度。而这个顺服呢，然后上一堂课我们又提醒大家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好，你已经有开始这样子学习的，请举手让我看看。好，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我发觉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也是很有趣的操练。你会遇到这一天里头不知道呢会有多少圣灵与情欲相争的事，那正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放下情欲来顺随圣灵。但是每一次的放下，每一次的我们就得着恩膏，也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得着。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得着。那我们放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些属世界的事，属情欲的事，属老我、属肉体的事情。所以你看呢，我们放下这些属情欲的、属肉体的，可是来从主那里得着他自己天上的生命啊！也就是每一次放下，每一次得着那宇宙的至宝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恩膏更丰富。一天一天呢，我们这样又喜乐又长进，跟主的关系在成长，这真的是多么划算的事情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七八节，保罗说：“只是啊，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我们再来朗读一次。好，这次呢，啊，我们请子祥带我们朗读一次。
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阿们。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那些呢，可能在世界是很优雅的，也是很好的，可是在主的眼中呢，在他的同在里，那些还是都是属世界的，属土的，属情欲的，属肉体的，那些 甚至在主的眼中看起来像破铜破铜烂铁一样呢，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他是短暂的属地的属土的。可是每一次的顺服就让我们得着每一次更多的恩膏。昨天在美好清晨啊，终于主允许我讲一个20几年前圣灵破碎我的经历。哦，那真是他要我交出呢对音乐跟艺术的兴趣。那我也是经过很一番内心的挣扎，最后那些东西啊，以此看为美好的是我们家庭生活，也是我20几年来性情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以为那些东西丢弃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不肯给他。但是当他第二次再来造访我的时候，我已经觉得那些东西呢好像是破铜烂铁一样，我好像抱着一堆破门絮，破门絮我巴不得呢赶快丢给他，巴不得赶快可以被他所充满。现在20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事情，其实我当初只知道说啊，那些慢慢的知道这些属情欲的事情呢，它是短暂的，也都是属地的、属土的、属肉体的，它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哎，我渐渐的分享，我在好像重新回顾20几年前那一次被破碎的经历，哎，再配合腓立比书3:8-9啊，原来呢，我们在追求的路上，好，天天跟随，天天要面对圣灵与情欲的相争，天天要学习放下来跟随这个属天的主耶稣基督啊。原来我们交出去的都是一些破铜烂铁一般啊，属地的、属土的啊，短暂的、属情欲的，而我们得着的却是这位宇宙至宝。因此呢，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小，如何进入带领一个小组，在这个过程里头是一直让我们学习跟随圣灵，也就是你要一直在圣灵与老我之间的相争里不断的放下。主真是在整理回想这个过程，今天早上这个经文让我看到他何等的爱我们，他叫我们放下那些如粪土般不值钱的东西，属地的，来跟他交换他属天的，得着耶稣基督自己。赞美主。因此我想我们现在来祷告如果目前你正有一件事情内心在挣扎呢愿这段经文也给你力量跟鼓励。我们来祷告，从这里来开始与主耶稣连接，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主，你的智慧莫测高深，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求主耶稣一次一次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认识你那莫测高深的智慧，更认识你拣选我们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主啊，我们在这一路追求中我们真的没有失去，哈利路亚，我们只是每天不断的得着，每天不断的得着，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的得着，而叫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丰盛，哈利路亚。因此主耶稣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爱给你，将我们的心归给你，并且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是欢欢喜喜又长进又喜乐的每一天，来得着更多，得着耶稣基督，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入这本内在生活小组手册，它是一本操作手册，手册就是教你怎样实做操练，像一本修理汽车的手册，就是教你什么地方坏了就从哪里动手。因此这本手册在每一个节骨眼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今天只是带大家把它走过一遍，因此希望你可以记下重点。我也非常感谢这本手册呢，是我带台湾这个以灵小组十几年的经验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它是经过周牧师精心修改的。他跟我说你写完会给我过目吧，我跟他说不只是过目，要请你严格的修改。果然他很认真的很严格的修改他，我非常感谢。因此今天我在带大家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有这样一个属灵遮盖，他很严格的修改过跟作为这本书的遮盖，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心里是蛮有笃定的确信的。好，那我们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预备好了没有呢？好，你觉得还没有预备好的请举手我看看。好，那还没有预备好的，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候。那怎么预备呢？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就是预备，要天天等候神，好好读圣经，并且每天在生活中跟随圣灵。我告诉你，这个预备是非常活泼有趣跟快乐的预备，凡是神叫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快乐的，活泼的，丰富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快乐的神，最活泼最丰富的神，他来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他丰盛的生命。所谓丰盛就是指着里面的平安喜乐生活的丰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丰富。所以你尽管现在就是预备的时候，好好等候神，好好跟随圣灵。好，那你觉得你预备好的也请举手。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太美了，我要感谢耶稣，将荣耀赞美归给主耶稣。我也觉得这个课程呢有主的声音，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预备好了，而且这个时间也到了，因为十月底我们课程结束，十一月就进入了。如果你已经带小组了，这个课程这本手册仍然值得你常常拿起来跟自己所做的做一个对照。那好，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就请跟你的小组长谈谈，告诉他你预备好了，请他为你祷告，并且请他跟你一起祷告，求主把渴慕的人带来祝福你的开始。好，这一条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遮盖。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预备好了没有呢？这本手册从17页到19页，你在安静中在神的同在读下来，他会跟你的心说话，你 他会让你知道你预备好了没有。好，就是手册17页到19页，现在我们就翻到17页来。那第三章就是小组聚会带领人的条件哦，条件哦，而且条件写得很清楚很具体。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要有神的呼召，人的回应，就是要有神的呼召，就是要有主的话。做任何事情都从祷告，从主的话来开始，因为他是首先的，他是Omega， 他是一切之始，他也是我们一切事工的创始者，他是我们小组的创始者。所以小组要从他的呼召，他给你话，告诉你说你可以开始了，来开始。好，来翻过来，我们读18页的第三段，这是我心里的确信。教会小组化是神赐给教会在末世战胜仇敌的智慧。神正在各地兴起许多跟随圣灵的小组长与主同工。哇，相信主在我们中间，要时候到了，因为往下也进行到第三年了。哈利路亚，我相信神要从我们中间兴起许多跟随圣灵的小组长来。感谢主。好，那你一直读下去，第二节第二个标题，要有内在生活的意向。哦，这写得很清楚。什么叫做有内在生活的意向呢？就是内在生活的意向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小组带领人，他必须是一个与主连结，而且是时常可以很容易与主连结的人，他是被圣灵所约束所管制，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活出基督的形象。他要认定唯有基督，唯有活出基督，他要认定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第二节，好，唯有基督是他所爱的，除基督以外他无所跟随。诶，这句话很重要，你要特别用红笔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他不是跟随某一个牧师某一个人，他是跟随耶稣的。他服侍呢，不是应用恩师，那也是跟随主的话。他也解决问题，不是靠着恩师，不是靠着知识，那也是自己来到主耶稣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圣经与圣灵，他可以靠着主可以处理自己所有的事情，甚至他有能力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很认定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当他的组员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么你在这样一个小组里头，每一次的聚会，这个带领人就不断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在这里你跟主的关系会得到很明显的成长。下面第三段，这个目标就是第二段，这个目标小组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请你回去再打开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第五章，一开始就讲等候神的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候的对象，是我们等候的中心。那我们是效法他，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柔和谦卑。哈利路亚，基督是我们个人等候的中心，也是小组一起等候一起追求的中心。要认定耶稣基督，甚至愿意放下恩赐与知识而来跟随耶稣基督啊。我们教会大概去年11月来了一个家庭，他们是对神很认真的哦，他们就是在寻找等候神这一条道路，所以他们就是在寻找的，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头有没有一个等候神的教会，神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就全家人都来，甚至整个家族都来了。那对于刚到教会的人，我都会有一段时间要陪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更认识我跟教会，我也要更认识他们。所以通常我会邀他们到家里，或是我去他们那里花时间呢，跟他们有一对一。那这次我面对的是一个家族，就在等候一次的等候中，我停下来，我问：哎，这一段时间啊，你经历什么？其中呢，有一个妹妹啊，她就很高兴的说：啊，耶稣来带我啊去花园玩啊，他带我走过这个花园，又走过那个花园，又去到哪里玩。他很高兴，讲得很兴奋，好像觉得他很有得着。那我听完，我就跟他说：哦，那你等候神不是很忙吗？然后你好像在看彩色电视啊，那你跟在看电视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耶，你等候得很忙耶。然后我就要开始跟他讲真话啦，我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恩师是神，我就问他有没有人给你按手祷告过啊？有，哈利路亚。那我就跟他说：好，如果你觉得这是主给你的恩师，那你愿意放下吗？因为等候神至终是要进入安息，哈利路亚，而不是啊，好像去这里去那里，哎，弄得很多节目似的。你愿意放下吗？如果这你认为这是主给你的恩师，你愿意放下？他说我愿意，我就带他做一个祷告。他自己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下一次我们在一起等候，我就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哦，现在没有了，他可以进入安息，他也可以进入神同在了。我感谢主啊，哈利路亚。所以不是追求恩师与知识，乃是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平安安息，这样走就对了。好，我们06年从达拉斯回来以后，我们在台湾的有几个同伴，我们就开始等候神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现在到主那里去了，他也在台北开始了一个等候神小组。但是过了一阵子，他跟我说：舒阿牧师，我觉得我有好像不太对劲哦，我怕我走差了，你要不要拨个时间到我的小组来看看？那我就去啦，然后就跟他们等候，主就会开始给我指示。原来他们走到哪里去，他们真的是岔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条路要好好的跟着练脉走好。他走到哪里去了？走到追求恩赐与能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岔出去的呢？啊，因为这个带领人呢，他参加很多的特会，那些恩赐与能力的特会，他很有兴趣，就带着他的组员这里参加，那里参加，以至于他们走到恩赐与能力去， 进入追求事工，变得很忙碌，失去了安息。但是没有关系，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是好牧人，他知道怎么调整他们。他就我去一次，我带他们一个完整的聚会，他们也发现他们的问题，主知道怎样调整他们。我感谢主，所以这一句话好，小组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能把人引到耶稣跟前。下面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而不是把人带到耶稣以外去追求恩赐和知识，那就偏离中心耶稣基督。下面这个小组聚会带领人的具体资格，这个手册写得很清楚，这些是周牧师严格修改过的，所以我们来一念，愿主跟我们说话。来，第一个，好啊，小组聚会是否能有成果，关键完全在于带领的人。因此，我相信主要培养许多合神心意的带领人。因此，带领人需具备下列条件。这些条件写得很具体又清楚。一，我们一起来念，要有内在生活意向或认同内在生活意向，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恩赐、知识与能力。但是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到了，恩赐、知识与能力主亲自给你。好，第二，要渴慕爱主，被圣灵充满。第三，里面较为成熟，有心更多追求。第四，圣经和诗歌较为熟悉，对圣灵较为敏感。第五，有为父之心，关怀小组成员，为他们祷告。第六，谦卑顺服，愿意委身，乐意付出，效法基督，不求人的称赞，只求行在神的旨意中。亲爱的，我鼓励你找个安静的时刻，从手册的17页到19页，你在安静中再阅读一次。主会在你读的时候，在你心里放下清楚的确据，让你知道我预备好的内容。你得到这个确据信心，我预备好了，就给你护照，孩子你可以开始了。你就勇敢的前去，去找你的小组长，问祷告如何。这一路走你都需要他做你属灵的遮盖。这样你自己带小组，你还要回到原来的小组来聚会。在我们宜林小组也都是这样的，你原来的小组就是你的遮盖，像一个母亲遮盖小 baby 一样。好，我们到这里停一下，静下来，哈利路亚，让主圣灵有机会跟你的心说话，触摸你的心。我们单单认定耶稣基督，唯有基督，哈利路亚。做一切事从他的感动，从他的话来开始，这样一路走下去，一路紧紧的跟随他，就是一条快乐的小组成长的路。所以下面这样，好，你从此得着确据的要 那怎么开始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呢？来，请看手册23到28页。好，教你怎么开始一个小组。那我们来念23页，它上面说：“以下只是一些建议，不是规条，乃是一些累积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哈利路亚。那第一个，会前在神面前至少安静等候30分钟，这是十几年前周牧师的经验传递给我，我就很认真的持守。哦，会前等候神果然非常的有效。好，那因为常常在会前等候神啊，主会给你诗歌，给你经文，那很奇妙的，他给你的诗歌跟经文，你跟随圣灵使用，都是他在这次聚会中，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会用上的。因此会前等候神很有用的经验。再来，那怎么开始呢？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念。初学带领聚会者每次先从安静开始聚会，从安静开始，这是最妥当的。哈利路亚。那你刚开始从安静等候啊，请你记下一些重点。因为等候神的小组是跟随恩膏，或者跟随恩膏的教训，或者跟随圣灵的恩膏，你安静等候到心里那恩膏下来了。比如说一首诗歌唱得很清楚的，你可以带大家唱这一首诗歌，或者一段经文很清楚的，你也就带大家跟随这一段经文，看主要怎么使用这一段经文，或者祷告，或者有时候他给你这段经文是要你讲一个简短的内在生活的信息。那我告诉你，我的内在生活信息是在我小组里头跟随主他这样训练我 走出来的。所以从安静来开始是最妥当的。当然如果你带聚会带内生活小组已经有一段时间，你的圣灵够敏锐了，那么你可以随时可以跟得上，那就不一定从安静开始。好，可是这是对于里面已经习练的心窍通达的人，就可以这样一开始就跟上圣灵的水流。而对一个初学者，你从安静等候神来开始是最妥当的开始，一段一段的跟随。好，然后在聚会中一路跟随圣灵。好，也就是说你在聚会中你的心要紧紧的跟随圣灵，你的心啊要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下面这是四五又一直连贯的，你要在主耶稣面前不断的求问，不断的仰望他，也就是你的心要一直连接于主。比如说啊，你在安静中啊，心里来了一首诗歌，唱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带大家唱。但是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的心啊要紧紧的跟随主。你在唱跟大家唱诗歌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啊要一直仰望他，要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你的心啊要一直与主连结。阿们。现在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的心啊要一直与主耶稣连结，我的心要一直注视他，一直仰望他。好，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在生活的操练。 那你带领小组要这样学习，你讲话的时候你的心啊，要一边也留意圣灵的感动，一边仰望主，比如说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好，人看不见，但是你心里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好啊，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有这样的教导，现在你就开始学习，这个学习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对我真的是受益无穷。二十几年来我看到这个的好处，这其实是二十几年前，在我还没有认识周牧师以前呢，我就一个人跟随圣灵，跟随主。因为我一到教会，第一天到教会，我就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洗，就开始进入等候神。那跟随圣灵读圣经，所以呢，我起先是很快乐的跟着圣灵走，到后来我觉得我需要有老师，我的老师就是书本，盖恩夫人的书是我的老师，那罗炳生师母的那本《荣耀的光辉》是我的老师，我遇到了问题就跪下来问我的老师，只会告诉我去找哪一本书哪一段，我在那里找到我所需要的学习。那因为我在台湾，在出信的时候，喜安堂的荣教士周牧师常常谈到的，他也是我的老师，我读他的书，可能是在谁差遣我这本书吧，我读到他渴慕神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失去跟主的连结，所以呢圣灵就训练他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听主说话，一边跟主交通，就是仰望主，连结于主。他在过马路的时候，因为也不愿意因为要留心看交通状况而失去了那一点时间跟主的连结，所以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也是眼睛眼观八方，他的心在跟主耶稣聆听以连结说话，他这样保持。哎，我想这个太好了，我就很认真的把它捡起来用，果然非常非常的好用，学习久了就变成一个习惯了。所以现在我跟弟兄姐妹谈话，特别是教会常常有新来的慕道友，新带人信耶稣的，他们需要比较多的关心注意牧养他们，我跟他们谈话我要留意倾听我里面的哈雷路亚，常常新来的人都带着一堆问题，那些问题有时候很大，让人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的，可是主知道，所以我在跟他们接触谈话的时候，我都用心倾听，心里要与主连结，一边跟他聊天谈话，一边主啊，请你给我智慧的话，怎样来回应他这个问题。诶，常常就有启示性的话语下来啦，哈利路亚啊，他的话语一下来，哦，问题一出来，哦，那个问题马上就好像打开了，你扫绕很多的圈子，就单刀直入，一直切入问题，因为他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拣选我们，看我们是为他丢弃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他要装备我们成为一个他合用的器皿，他会这样的 训练我们。哈利路亚，这样就让我们的服事非常的轻省，很有果效，我们不用绕很多的圈子啊。感谢主。所以你在带小组的时候，一路跟随圣灵，就是要一路仰望耶稣，常常求问他，哦主啊，那我这个水游完接下来你带我做什么呢？这样一路仰望他，那一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我们是被招来与主耶稣同工，与主耶稣同行的。哈利路亚。那你这样仰望，第六个，你在主耶稣面前要不断的求问。比如说我上一个，应该说这个主日，我在我们教会一个月一次的等候神聚会啊，哦，那个神同在很强，安静的膏油很强。我起先以为我要做点什么了，可是我站起来看看我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沉醉在等候里，我就自己收下来。所以我们带聚会也要看看弟兄姐妹的反应，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领受错误的，这是带领人需要有这样的心理预备。好，如果你领受的跟弟兄姐妹的反应不合，那我们要收回，因为出于神的，他的羊就会有热烈的回应。所以我自己又退下来，坐下来安静。哦，那恩膏很强，我就在心里求问了主啊，我要做什么吗？他告诉我，他告诉我，我是神，你要休息。过一会儿，我又问主啊，你有要我做什么吗？他又告诉我，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哦，感谢主。所以要这样不断的求问，确定那我们跟主跟得很好。有时候在敬拜，很热烈的敬拜，感觉到这个敬拜的水流到了尾声了，我就在心里仰望求主啊，在接下来你带我们做什么呢？这样一段一段的仰望求问，一段一段的跟随。好，那个主日的早上我们做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做，神自己在做。我打算或许真的整个主日都坐在那里，神同在，他亲自来牧养，也是美得无比的事情。好，所以第七个，有了主的话就照着去行。好，那这个手册把我们走过的经验都写得很清楚，我提纲挈领就可以了。第八个，要依靠圣灵赐福内心的吉兆。哎，这个在带领聚会是难免的，哈利路亚。所以这里这个吉兆如果能够被主赐福，我告诉你，你带聚会就会更上一层楼，你的恩膏，你的牧养，就你的生命就更上一层楼了。所以要告诉自己放下，放下。好，因此我们带领聚会呢，也要观察跟弟兄姐妹的反应相合。那有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也会领受错误的，那没有关系，主牧师鼓励我们勇敢的顺服，即使有时候顺服错了也没有关系，主他自己知道怎样继续带领我们向前。所以第九节，带领人要勇敢坚定的顺服圣灵，偶尔顺服错误也没有关系。28页第一行，这里也写到，要勇敢的顺服圣灵，不要怕跟错了，即使错了也没关系，神也会因为我们有顺服的心而喜悦。圣经的教导是，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所以要勇敢而坚定的顺服圣灵。那我在这里补充一句话，请你写下来，你也要观察主人的反应来配合你所领受的。像这个礼拜天呢，啊，真是安静了很久，很享受，但是我开始没有多热，我仍然以为我要做点什么。我站起来走出去，哦，看到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陶醉于神的爱里，我知道我领受错误了。好，我要收放下，我就回去坐下来，然后就不断的告诉我，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感谢主，要配合观察，阿们。不要以为我是小组长，你们都要顺服我，没这回事。小组真正的小组长是谁？圣灵，阿们。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顺服圣灵。好，弟兄姐妹也是聚会中也要跟随圣灵。宗师有讲过，在聚会中我们也要跟随圣灵，这样大家一起来跟，这是非常棒的。我举一个例子呢，所以我们这个以灵小组聚会到一个程度呢，有一天我领受说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告诉你哦，都没有人理我哦，他们继续闭着眼睛在享受安静。好，我心里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学习，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还是没有人理我耶，哈利路亚。可是我就明白过来了啊，天哪，我领受错误了，他们自己会跟随圣灵啦，我转念就非常的高兴，他们长大了。亲爱的各位同工们，我们的主人都会长大，神牧养他们，神要他的每一个孩子长大到满有基督耶稣成长的身量，有一天他都会越过我们，我们要高兴欢喜。所以那一天呢，原来我自己就缩回，我告诉你，偶尔我们也会领受错，就承认自己错了，缩回，跟着他们一起安静。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小组不再跟随淑芳牧师，他们我们的小组开始进入跟随圣灵的聚会，这就是主所要。所以不要因为主呼召你来带，就以为主人都要顺服我们，不是的，我们都要顺服圣灵，他是唯一的主权。因此我们要常常，我常常跪下来，主啊，我是你的同工，你是以灵小组的带领人，你是真正的小组长，主啊，我要把小组的主权归给你，求你按你的心意而行，我只是你的同工，等候你的吩咐。常常这样把主权交给圣灵，如果遇到问题就是跪下来，主啊，这个小组现在出了这个状况了，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但你知道，因为你是小组长，主啊，求你赐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智慧，他会做的。如果你自己站在小组长的位置，自己就做起来，那你就自己做吧。哈利路亚，感谢主。常常要记得，他是小组长，主，我是你的同工。所以，我们有几次小组遇到挑战，我跟我先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等候神小组，我先说，等候神小组是这个样子，这么热闹的吗？你觉得这个小组有问题的？那恩膏不见了，弄了很多的节目，可是没有恩膏，聚会结束心里空空的，怎么办？跪下来，我跟我先跪下来祷告，主啊，这个小组生病了， 自从来了这一群陌生人，带着恩赐跟能力来，他们带着要彰显恩赐与能力来的心态，把整个小组搞得很热闹。可是主啊，我知道失去了恩膏，聚会完里面是空的。主啊，这个小组生病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请你来介入来处理。下一次聚会，圣灵就开我的眼睛，让我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叫做圣灵的水流这么真实。然后他就很清楚的，当有另外一个新来的书目想要带起敬拜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告诉我，你要勇敢的宣称这是安静的时候。好，我圣灵鼓励我，我就很勇敢大声的啊，这是安静的时刻，现在是安静的水流，不是敬拜的时刻，请跟随我。这就是一个像小组带领要勇敢坚定的顺服主，请跟随我。哎，我的话一出来，他们就不敢了。可是下一个礼拜他们也就没有来了，那一群人充满了恩赐们就再也没有来过了。感谢主，我们的小组聚会从此进入跟随圣灵的水流，哎，他就上轨道了。这个例子教我们，圣灵是真正的小组长，遇到任何问题就跪下来，主啊，发生了这个问题，我不行了，你不要自己去解决，你自己去解决呢，他就让你自己去做，你永远经历不到神的智慧。而你如果习惯于自己解决，这个小组可能不久，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每一个小组，就是我必衰微，主必兴盛。你要不断的告诉他，这是你的小组，这是你的小组，主你完全的掌权，哈利，他就能够带你的小组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在这个过程是会遇到挑战的，但是神能，阿们。所以我们这个一灵小组是经过很多的考验与挑战，但是感谢主，主始终带领他支持他，现在他成为一个全员，可以永留给凡口渴的。他也像一个母亲，可以培育一些传道的同工甚至牧师，带小等或神小组的人。但是这些在外头带小组有服侍人，他们都继续回到小组来，一个遮盖。那我的乐趣也是在看着他们的成长，成全他们的成长，因为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甚至有些人会被请去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讲道，为他们祷告，以他们为荣，感谢主。所以一个小组渐渐成熟，成为一个全员，他也需要成长的岁月啊，亲爱的同工们啊，我们要一直卑微自己。好，主，我是你的同工，你是小组长，把一些问题都报告他，已经认识他的智慧。好，耶利米的意象岂不是说吗？哈巴谷是二章十四节，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样在跟随圣灵服事的过程，认定他就是主，认识他就是主权，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解决问题的智慧，你会倾心爱他，越来越爱他，这样就对了。你带你小组的组员越走越爱主，而他们的家庭事工服事都受到祝福，哈利路亚。所以要单纯，要谦卑啊！人天然的里面有一颗想做的心，这个想做的心需要被神在安静等候中来制服。这个想做的心，只有透过更深的等候神，主能够 把它除去。这个想咒的心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肉体，因为我也走过这些成长的路，我就是把我所走过的路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至于来现在翻开到附录一这本手册啊，我越讲好像越欣赏它，真的是一本很好的操作手册。请翻37页附录一，两个内在生活小组开始的实例，这两个实例给你做参考。好，不是一定要照这样，只是给你参考。第一个实例是我们以灵小组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只有30个人开始，我们是祷告以后用主告诉我用周牧师安静等候神那本书来开始。可是我们那本书不是用读的，用什么导读的。好，这里面好过程写得很清楚，我感谢主，周牧师修改过的文字非常的简洁，把那一份精神表达得非常的清晰跟透明。好，大家好好的看。那这样我们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跟随圣灵来导读，留意里面的恩膏。你要记得内在生活小组就是里面的恩膏在带领。好，所以是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来，现在我们来读39页的最后一段。因为我们从38页最后一段开始读起，他们是指我们小组开始经历到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每一句话都带着很深的安静的恩膏，把人的心带向深处，与主的灵相连结，并且叫人把眼目转向耶稣，提醒自己的心要归向主。同时书中许多话语都是出自圣经，能帮助大家在导读时与圣经连结，也与主连结。因此对初学者来说，这样的开始是非常稳妥的。没有错，用这个方法帮助很多人开始等候神啊。那我们的小组跟着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跟了两次导读，在灵里跟了两次。我们导读完一本书时间很长的哦，几乎快要一年，可是就把我们这个小组在真理上扎了很深的根基，以至于他没有岔出去，没有偏向恩师，也没有偏向知识，而能把人带进安息。安息就是神的同在，安息里面有神的智慧、能力、恩典。第二个实例是林志斌牧师在中立的牧者小组，他们开始的时候有5-6个人啊。这个小组呢，第39的第二段写到，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牧师，所以有比较美好的信德。大家都知道安静等候神是来朝见神，享受神的同在，也是来学习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就是相信主与他们同在，神的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是这样坚持的走下去。尽管刚开始并没有看到任何圣灵彰显的事情等等。好，第二段，他们并没有使用任何人的方法，乃是全然相信主与他们同在，完全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只是亲近主，让圣灵自由的随己意而行。然而大家渐渐的体会到神真实的同在，以及神同在的甘甜，并且圣灵也触摸了他们生命中最软弱的地方。好，这两个小组 应该都有十年，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他都有某个一定的成熟度。那你预备好了，我到底要用哪一种方式来开始呢？你是要跟随第一个实力，还是第二个实力，或者问主，主给你，主耶稣常常有第三个答案呢？那你就要来问主了，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小组一开始就是要跟随圣灵，而一路就是一直跟随圣灵，这样每天这样跟随圣灵，带小组也跟随圣灵，生活中也跟随圣灵，哦，慢慢的主会拔出我们里面肉体很深的急躁的根源，拔出我们里面那种人性里面很深的属肉体的想要做什么事、想做事的根源。到了这样，你渐渐进入安息，你的服事会进入一个蛮美好、荣耀神，走到哪里就服到哪里。哈利，那这个小组长呢，是跟着小组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的啊。我们这个小组06年7月开始，到现在也有13年了。这13年真的过得好快，也过得非常的快乐。你们所认识的淑华传道，他就这样跟我在小组里头一起同行13年。哎，大家可以看得到他的成长，感谢主。我们小组还有其他的神在培养其他的传道人，所以要跟随圣灵带领小组。那小组要不断的往前，好，而不至于落在僵硬、刻板，失去生命。关键在于这个小组的带领人，他要很追求，还要天天等候神会在圣灵里读圣经，自己好好的喂养，灵里饱足了，能够领受主的心意，也明白主在这个阶段要做什么，这样可以把小组一段一段的往前带。不然那些跟随你十几年来，他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呢？没有成长就落入这样的光景。所以一个小组他要在圣灵里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跟随，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成长，这些组员就跟着不断的成长，主会给他们开这个门，开那个道路。最近跟着周牧师跟随圣灵的课，我很深的领受，要带他们很认真的学习在生活中跟随圣灵，他们也真的很认真的跟上，很好。我们这个学习会一直下去，让他们一直成长。我渴望带一个都能够对圣灵很敏锐、与神同行的人，那是非常丰富、很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条路无限的宽广，无限的成长，一生的学习，一生的成长，而我们组员共同成长。因此小组长要成长，要学习。好，请看30页。小组长的生命追求，周牧师不喜欢人家用小组长，他怕这个长就把一个人戴了一顶高帽子，然后他就失去了渴慕，失去了追求的心。所以说你要带领一个小组一段一段的越过挑战，一段一段的有不一样的，随着他们的成长，也跟着整个 ZMI 水流的长进，那这个带领人自己要跟着。所以我是紧紧的跟着 ZMI， 紧紧的跟着周牧师的课程，因此他上往下我也是紧紧的跟着，不断的听领受。所以下面小组长的生命要有追求成长，那这个小组就可以一直欣欣向荣，进入丰盛。好，第一个培养安静等候神与读经的生活， 这是根基，好，这是始终要持守的。第二个，要培养在圣灵里读圣经，这都是根基。好，小组长，这个带领人呢，要能够自己牧养自己，自己要吃得饱足了，灵里头有活泼的生命，就可以带小组也进入活泼与丰富。组员遇到什么问题，你灵里头能够敏锐的判断，仰望主给他话语，帮助他往前进，帮助他突破。你这样依靠圣灵来服侍，你的服侍是轻省的。所以要在圣灵里读圣经，这个是很重要的操练。好，那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因此你来等候打开圣经来读，他知道怎么牧养。我告诉你，我也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凡是人都会有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认定他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叫做要有内在生活的意向。所以有一切的问题就是祷告。因此我们教会有两个祷告会，我们很重视祷告。祷告有主会来带领，打开圣经来读，有时候一句话，他可以用那一句话来医治我们，给我们问题的答案。所以小组长，根基要扎稳了，等候神，读圣经，在生活中跟随圣灵。这个根基扎稳了，就像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的，那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好，你带领小组一定会遇到挑战，但是你根基扎稳了，有圣经与圣灵，有你不断仰望神的功夫，哈利路亚，你一边察言观色，一边听你的主人谈话，你灵里要判断，你的灵会越来越敏锐啊，他可能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为他祷告，给把话语带给他，哈利路亚，引导他在神里面走出来，引导他突破瓶颈，继续成长。好，所以这是根基。第八点，合神心意的态度。好，要有为父母的心肠啊，因为小组长就是一个小牧人啦。其实我看到现在主培养许多内在生活小组，而是借内在生活小组在训练许多的小牧人，在培养以后，有许多跟随圣灵服事的传道人，赞美主，哈利。第三个，35页，懂得让位给圣灵，这个很重要。好，什么时候要让位给圣灵呢？就是我不做，主你来做。当你看到圣灵已经在做了，我们就让位给圣灵，就不做。比如说，我提到这个主日聚会啊，我们教会有很长，整整一个小时很深的安静时间啊，我看到弟兄姐妹陶醉其间，知道神在做，我就不退下，让位给圣灵，让圣灵来跟他们触摸，来跟他们说话，之后他们就会来告诉你啊，今天主给了他多么丰富的话语啊，今天他得到很深的休息等等等。有时候在一个很敬拜圣灵带领的聚会，都是越来越热烈的，在一个热烈的敬拜里，你会看到已经没有人在带啦，但是我们里面的赞美敬拜很整齐的，里面的拍掌欢呼很整齐的，好像有人在指挥我们一样。那是谁在指挥我们？圣灵在指挥，他在带，我们就让他继续带，我们就不需要走了，让位给圣灵。好，那样的敬拜非常的美，非常的和谐，有一个无形的指挥家在我们中间。很多年前有个姐妹，她的牧师带领她来到我们的教会，因为她软弱无力服侍，她说除非我找到耶稣，她的牧师说 哦，你要找耶稣吗？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就把他带来。他来一坐下，就一直流泪。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只有两个小时，流泪完他就走了。下个礼拜他又来一坐下就流泪，流泪两个小时他又走了。下一次他又来，无论我们敬拜他也流泪，祷告他也流泪，我们分享他也流泪，他就这样无言无语默默的流泪，流两个小时泪他又走了。下个礼拜他又来，我都没有去做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怎么知道？我灵里知道主在做，就让位，我就不需要画蛇添足，主在做。哈利路亚！一直到有一天，他没有流泪，而是满脸喜笑，很上很阳光。我就很好奇啦，啊，这人今天怎么了？他来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个月多，我才过去跟他打招呼。当神在做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做，哈利路亚，让位给神。我已经知道主爱他，主在照顾他。好，感谢主，主把这个姐妹做得真好啊！那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任何牧师，连他自己的牧师也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把他带到这里，没有人做，耶稣做。哎，哇，他来了很久，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看他，哎，今天怎么不哭了？我很好奇的跟他认识，约他去吃饭，想要听听，哎，你怎么从流泪到不流泪？他告诉我，他简单的告诉我，我三十年前跟你们一样什么都有，我三十年后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流泪。不是因为我过去那些伤痛，是因为我来这里一坐下找到耶稣，我遇见耶稣，这是我从青年时代我在寻找的，我在这里找到，所以我很感动，主的爱让我一直流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我要为主耶稣恭喜你，感谢你，哈利路亚。他既拣选了你，他必信实的负责到底，那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他，要很谦卑的，还放下自己想做的念头，凡事来求问他。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话语该说的也结束了。那主给你有托付有护照，这本你仔细的读，他还会亲自来教导你。我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人而已。那我们来唱《灵里的生活》这首诗歌，来作为这个课程的句点。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它就是小组生活很真实的写照。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我怎不再是我？主主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手，看手，主所送，求主所求，多主所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有主所有，福主所福， 主喜我喜，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子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化成全。主子里边实现一切，听主所许，望主所许，爱主所许，望主所许，主化地成，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子里面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恩切祷告，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主子里边联络一切，同心合意，恩切祷告，灵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啊，哈利路亚。哦，让我们都触摸到你对小组的心意，主啊，让我们都在灵里领受你的话语，来唤醒我们的脚步，来紧紧的跟随你，快乐的跟随你。主耶稣啊，我们呼求你打开天窗，浇灌圣灵来充满线上这些你已经预备好的你的同工。哦，主啊，亲自清楚地呼召他们，哈利路亚！哦，主啊，开他们的耳朵，领受你的话语；开他们的心，领受明白你的心意，而充满了圣灵的感动。主啊，开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世代你的作为。哈利路亚！愿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每一个你所拣选、所呼召的弟兄姐妹的头上，他们都是你亲密的同工，愿你恩膏的每一位，哈利路亚，把等候的膏油厚厚的膏下来，培养这个根基啊，天天等候神，天天来生活中跟随你，培养这个根基啊，在圣灵里头读圣经，好好的在你每一位同工的灵里头扎根，扎得结结实实。主啊，赞美耶稣，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跟人的问题都在你面前得到满足的解决，认识你的确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认定耶稣是一切，跟一生认定干简单单的跟随你，求你保持他们单纯的信心，是给他们专一跟随的心智，求主把加勒跟耶稣亚那样专一跟随的心智都赏给你的每一位同工。哈利路亚，在众多的属灵的资产，众多属灵的产业，众多属灵的知识追求里，求主耶稣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每一件事情都来求问你可以或不可以。主啊，让他们在追求的路上是一直有一个你所喜悦的，像玛利亚那样简单单纯的信心，使他们一心一意要得着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认识你的荣耀，经历 你荣耀，主啊，谢谢主，愿你充满他们。In nan juju, what a night of. In part of a nan juju, what a night. In part of a nan part of a nan. In part of a nan part of a nan juju. What a nan juju, what a nan part of a nan part of a night of. In part of a nan. In part of a nan. Hallelujah. Amen. The curve. 到这里，接下来是你跟主的学习，他会教你很多很多，很丰富很丰富，带你进入荣耀。我只是做个点火和抛砖引玉，神祝福大家丰丰富富，欢欢乐乐，像保罗说，又长进又喜乐的在小组里头一起成长。拜拜。